神的信实广大，阿们、啊、神的信实广大，他赐给我们每一天新的恩典，他赐给我们供应，他给我们平安，他所说的他一定会做到。有时候好像我们看到还没有来临，但是那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耶稣基督说时候将到，并且是已经到了。你们会看到这个耶稣的恩典，耶稣跟使徒这样讲、啊、他说你们会看到一些新的景象，我会再得荣耀，时候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讲究，我们要从这个耶稣在临别赠言对他的使徒们所讲的一段话当中，看看这个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时候到了。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常常在思考一些问题啊，我们想啊，这个时候到了没有，时候什么时候到。如果大人告诉孩子说时候到了，或者是老师告诉学生，或者是其他的人告诉你是时候到了，那是因为你常常问他时候到了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才会问时候到了没有呢？你很喜乐的时候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吗？你很顺利的时候你会问吗？我知道你小朋友可能常常问啊、哦，圣诞节到了没有，时候到了没有，我生日到了没有。为什么他要问？因为他一直期待那个时间，对不对？一直他好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很痛苦，觉得很忧愁，所以他一直在等待那个喜乐的时间什么时候到，所以他就问时候到了没有。等到那个时候真的到了，你给他一个礼物，给他一个圣诞节的礼物，给他一个生日礼物，如果是一个车啊，一个玩具车啊，或者是一个电话或者什么的时候，你给他了，他接下来就不会再问你时候到了没有啊、哦，妈妈时候到了没有，要吃饭了吗？妈妈要做作业了吗？时候到了没有？他从来不问这些，他就一直玩他的电话，对不对？所以他在那里很顺利，他觉得很满足的时候，他从来不问这个时候到了没有。那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会问这个时候到了没有呢？跟我们今天的孩子们一样的，跟我们自己一样的，他在忧愁当中的时候，他在不平安的时候，他在很多受压迫的时候，他在有很多黑暗在他里面搅扰的时候，他才问：哎，你那个光明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啊？那个得自由的时候什么时候到啊？他就在问这些。所以他是在很痛苦的时候才问这些的。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在什么时候在问这个问题的呢？当我们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在陆续呢就看这个临别赠言，大家就可以知道是这个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才问这个时候到了没有。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时候将到，而且呢是已经到了，你们今天可以得自由了，这些话要应验在你们的身上。耶稣不是一开始就讲了，耶稣不是一开始让他们看到苦难，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都击倒了。一开始如果耶稣来传道的时候给他们很多的苦难，我相信跟随的人会很少很少的。耶稣也不是在最后的时候给他们苦难，因为耶稣是荣耀的主，是得胜的主，在最后一定没有那些苦难的。耶稣是在这个中间，是在他们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心态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熟度的时候，能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有苦难。所以在那个之前，耶稣告诉他们，我跟你们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你们是我的门徒，是天父的子民，你们在爱的关系当中应该有这样的把握。而且呢，当耶稣说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真理的灵与你们同在，给你一个资源，给你一个 resource。 同时有了这个资源，你们应该有一定的责任，有这个 responsibility 来结果子荣耀天赋。正是在你们结果子荣耀天赋，正是在彼此相爱互相关心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的伤痛，会产生一些的压制，会受人的诋毁，会受人排挤。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定的苦难，这个苦难的当中，门徒就问这个时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得自由的时候，得喜乐的时候来了吗？耶稣正是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讲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就什么也不用问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你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了，乃是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问什么，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来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所以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时候到了，时候到的时候你就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你从天父来到这个世间，你是带着受难的使命来，带着拯救的使命来。因为你的受难，因为你所流出的宝血，你的牺牲，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而你回到父的时候到了，你回到父的时候，你就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如今就是这个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忧愁的可以得喜乐，使我们黑暗的可以得光明，使我们饥渴的得饱足，使我们受压的可以得自由，使我们被掳的也可以得自由，使我们那些痛苦的可以得到平安。主啊，求你今天把这个平安的信息，把这个喜乐的信息深深的植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耶稣讲的这个时候，其实呢，这个作者约翰已经用了很多次很多次这个字。时候呢，在他的书里面，他有时候是说到时候，有时候说日子，有时候说那日。其实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常常见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宣召经文当中，他就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在经文里面常常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要来到。经文里面出现成百上千这样的字，在新约里面也出现很多很多。在新约这27卷书当中，约翰福音里面是使用最多的一卷书，一共出现了16次，这个字一共出现了16次，有几乎有一半是出现在这个临别赠言，也就是从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里面出现的。在这16次当中呢，我就选了一些先跟大家看一看耶稣讲的这个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时候这个字是在第2章的第4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他使水变成酒了，在那个婚宴当中。所以呢，在那个他行神迹之前呢，他的妈妈他的母亲呢就问他说，请你帮助吧。他也不知道耶稣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 只是觉得这个婚宴呢，在那里办了这么的好几天了，大家酒喝完了，这个主人就觉得很尴尬，我请客来吃饭，结果没酒了，就好像你今天请人家吃饭，结果发现结账的时候钱包没带，觉得很尴尬，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那耶稣的母亲也觉得很尴尬，因为那个婚礼呢是他们的亲戚，所以作为亲戚也觉得面上没光。但是他就想到耶稣在这里啊，所以就跟耶稣讲了：“你看，没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可能要显明他自己身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接下来约翰福音里面又讲了很多其他的，我在这十六处当中呢选了几个，前面这个是表示这个一到十六的排序号啊，是从前到后的。到了第八章呢，他说别人要拿他，没有人拿得住，没有人可以把他弄起来，没有人可以把他关起来，没有人把他抓起来。耶稣最后是被他们抓的，因为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就让他们抓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别人想拿他也拿不到，想抓他也抓不到。这就正好应验了耶稣后来所讲的话，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所舍的，我所舍弃的生命我有权柄把它拿回来。所以耶稣为我们的舍身是他主动的一个舍身。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说父啊，我现在忧愁，求你脱离这个时候，但是你不要脱离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啊，有是得荣耀的时候，也是要耶稣被抓的时候，也是耶稣要受身的时候，也是耶稣要复活的时候，也是耶稣最后要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期间，这个期间不像我们就好像一分钟一秒钟一样。在旧约先知里面所讲的那个时候，在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几十年的时间，就好像你今天从很远的地方看到很大一片灯一样，其实是一个点一样，你看过去很小，等到你走近的时候你可能发现它很大。所以呢，这个时间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从耶稣出生到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可能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在前面的人看来就是一点，一个时间上的一点而已。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时候 是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时候又是得荣耀的时候，又是受难的时候，又是耶稣在等待在预备的时候。今天我们再继续看耶稣讲的这个时候他还有什么呢？他说时候到了就爱他们爱到底，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有人凡杀那些门徒破坏那些门徒的，他以为自己行在真理当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有一些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还有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忧愁变喜乐的时候，也是一些以前用比喻讲的现在要明说的时候，也是耶稣要归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十六处当中挑选了一些，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是很复杂的一个期间，有受难的时间，也有得荣耀的时间，也有升天得喜乐，也把这个喜乐赐下来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实际上呢是很复杂的。今天呢我们只是挑了这四点来讲，而且在四点当中呢我会集中在两处跟大家讲这个时间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而这个时间对我们今天究竟有什么样的用意，有什么样的应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激励。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不允许我们更深入的每一个时候的特点都讨论到。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耶稣说这个时候来的你们要忧愁变为喜乐，然后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就说孕妇临产的时候呢是很痛苦的，但是等到他生了孩子他就忘记那个痛苦，他就喜乐，因为这个世上就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个人。我们常常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就等待 那个喜乐的时候来。那个孕妇呢就很明显，她很明显就知道医生告诉她哪一天是预产期嘛，所以她就知道那一天，所以她一直期待那一天。但在那个期待之前其实有很多痛苦的哈。如果你怀过孕的，你当然知道那个很痛苦，如果你没有怀过孕的，你大概也见过孕妇哈，有很多很痛苦的。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自己买一个沙包去背一背，或者是自己是就知道了。那个沙包还一天到晚往里面加沙的啊，加了之后呢，你就驮着那个，然后你就看一看你这个行动方便不方便，你就知道它痛苦不痛苦。不过呢，也许有的人说啊，很好啊，帮助我减肥啊，没有痛苦。但是啊，你可能正处在那个肥胖的痛苦当中。那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痛苦当中，你就期待有一个喜乐的时刻到来。那孕妇也是这样的。我记得这个江红以前怀孕的时候啊，有一个朋友呢就告诉他说啊，这个怀孕很痛苦的啊，你现在怀孕呢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就可以减少一些痛苦哈。自己想一些办法就减少一些痛苦。其中呢，那个朋友就告诉他，告诉说江红你一定要小心了哈，你过那个门的时候特别小心，因为你看到那个门呢，你觉得你要撞到它，你就回避它，结果你想回避，结果还是没有回避就撞上去了。他说很多次我就是这样的，就是走的我明明知道前面一道门，我说应该伸手去推它，结果没小心肚子还是先上去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哎呀，这个怀孕真的是很痛苦，但是他说生孩子就喜乐了，那个痛苦的时间结束了，不光是痛苦的时间结束，而且你有成就感了，多了一个人呢、啊。耶稣说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人，他就为此而喜乐。所以啊，你有成就，有收割，有果子，有这个就是你所做的一件事情成功了，就好像诗篇所讲的一样，虽然我很累，我撒种，我去栽秧，我去这个犁这个田，然后预备它去撒种，去栽，去收割，这个都很痛苦，很就是很劳累，流泪流汗的一种时间。但是他说哇，收割了有果子，那是很喜乐的。所以他是收割的时候，他说欢呼收割。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复活节分享的时候呢，我们的电影弟兄跟我分享，跟我们会众分享一件事情。他说耶稣说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他说一件事情办成功了。然后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就说哦，我的桌上常常放了一些的工程啊，就说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应该结束，什么时候应该交给我的老板。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做很痛苦，很忧愁，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做完做成功。等到我真正做成功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乐。那这个心情就在这里。耶稣来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来拯救我们。等到他真的成就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了。因为我们在忧愁当中，因为我们在痛苦当中，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样的喜乐。等到耶稣他来，他代替我的罪而死，我的罪一笔勾销了，大家说无债一身轻了，是吧？啊，你那个罪债被人给你偿还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轻松了。耶稣帮我们偿还了这一切，你觉得很喜乐。所以不光是电影弟兄所分享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也许在你的案头，也许在你的家里，有很多的工程等待你去做，有很多的事情等待着你。但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期盼那天会成功，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靠着他的力量，靠着他的恩典，你走过那一段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喜乐了。有一个人也很喜乐，这个叫做贝贝托罗马尼奥和一个其他他们的队友，他进了球之后呢，他就把那个球当成一个作品，当成一个小孩子来庆祝一样，就好像一个孕妇生的孩子一样。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首创这个庆祝动作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把这个进球献给他的孩子，刚出生那个孩子。可是后来他一直用这个动作来庆祝，为什么呢？他把每一个进球都当成他的一个成功。今天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当中，你教养小孩当中，小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都是你的一个成功，你应该以那个为一个阶段性的喜乐。神与你同在，但是大家不要忘了，那个预备的期间是非常痛苦的，是会流汗的，有时候会流血的，有时候会流泪的。可是耶稣给我们盼望，你 喜乐的时候快要到了，并且是已经到了。在前天呢，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会经历到这一个等待的期间，一个忧愁的期间，一个预备，一个训练的期间。在前天，奥巴马总统呢来到江宏教书的这个学校，就是 Benedict College。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就很多人去看了、啊，就去想去看奥巴马，然后就很多的警卫在那边，然后就是大家都去了，然后奥巴马就点说谁谁谁可以问问题，结果就点到这个十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叫Chase Adams， 啊，这个小孩呢就当时就被点到了，然后他很荣幸被点到，就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总统先生，你十岁的时候曾经想过要竞选总统吗？然后总统说，哇，你这么超前的哈，你想过没有哈、啊？你才十岁就问这个问题。那个人说啊，想过一点点，哎，那个人，然后那小孩就很轻松的说，想了一点点哈。奥巴马说，十岁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哈，我就没有想过我会做什么，我只是想着可能做房子吧，像做教堂啊，像做这些房子一样。他不一定会做教堂哈，他只是说做房子让我觉得很喜乐。我就想到我以后可能做建筑师，做房子。以后可能会打篮球，奥巴马很喜欢打篮球哈。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话，他其实篮球打得很可以的，啊，在某一些国家说不定能够进某一些国家的国家队的，当然不是美国了哈，啊，但是他就说，哦，好吧，那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心智哈，那不容易啊哈，所以呢你就努力吧。可惜宪法规定，35岁才可以竞选。所以呢你还至少有25年这个预备的时间，这个忧愁的时间，这个努力的时间，工作的时间。但是你想着你有可能成功的35岁快来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可能就受到很大的鼓励。他说你别忘了哦，等到你到时候真的做总统的时候，你别忘了现任总统曾经鼓励过你哈，别忘了我。但是不要不要只是听总统这样讲，耶稣基督也是在跟我们这样讲，别忘了哈，耶稣在这个事情来临之前早就告诉你喜乐就要快来。你今天有多累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有多少事情让你心烦呢？你想想耶稣的恩典够你用的，他会给你平安，他会给你力量，他会给你医治，在那个时候他会给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想起来耶稣曾经讲过的，比奥巴马讲的更加准确的，就像大兵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一样，这是神给的东西才是最确实的。人给你一个小时不确定的，到时候还是拿走的。人给你暂时的那种欢乐不确定的，到时候你又会陷入更大的痛苦当中。只有神给的那种喜乐才是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看一看呢，这个时候到了，耶稣要使我们忧愁的变为喜乐。今天无论你是处在什么忧愁当中，耶稣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因为他爱你，他要你喜乐，他要你得生命，他要你得更丰盛的生命，他要你得喜乐的生命。耶稣不光是这样，而且他也让黑暗的可以得到光明啊，这个黑暗的得光明我们就不太多的解释了哈。我们就想想刚才我们今天这个现在经文当中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以赛亚曾经被呼召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为什么寻问我呢？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呢，我是不干净的人，我是不在光明之子当中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而且啊，我还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是黑暗的，这个世界都是肮脏的，你为什么要拣选我呢？耶稣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先知当然知道为什么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以赛亚，也拣选了今天你和我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圣经里面讲在万古以前神就已经拣选我们，他要我们在这个灰暗的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出来，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光明，而且被他拣选出来成为他的光明之子，反过来再照耀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多么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就像我上次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样， 有多少的违背圣经的行为，违背神的真理，违背神的所创造的人的这种本性的状况，有多少人的黑暗的行为，我们有盼望从这个黑暗当中出来进入光明。那我们今天看一下第三点重点，饥渴的得饱足。神使我们饥渴的得饱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饥渴的心呢。有的人饥渴了就不知道怎么去满足，有的人饥渴了知道用水去满足，可是也找不到水，然后就干什么，饮鸩止渴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就是这样哈。你说人很饥渴，人盼望一个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啊？以为真理在钱里面，以为真理在知识，在科学，在权力，在势力，以为真理在地位上面，以为真理在一切的享受上面，但是那些都是饮鸩止渴。你好像短暂的觉得你好像啊、哦，有东西进到我喉咙了，好像润一下喉咙了，其实是毒品，其实它要毒害我们的心灵。其实真正的止渴只有耶稣的活水。当你真正向他呼求的时候，所以耶稣这里讲，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可是你们如今可以向父求，父已经爱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向父求。以前可能只是耶稣带你祈求，以前可能只是祭司，以色列的那些祭司，那些神职人员收了你的牲畜的那些献祭，然后带你祈求，带你到的神的面前求你的罪可以在神的面前得赦免。以前可能都是别人带你求，以前可能只是你把这个罪呈现在祭司的面前，让祭司带到圣所和至圣所。可是现在耶稣说，你们可以直接向父求，直接向父求。当我们直接向父求的时候，父神就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全，来给我们这样的饥渴的满足。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很鼓舞人心的一个例子。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拆船年会请到了 Paul 和 Stella 我们的这个分享，然后他大概十一月份呢就要回家。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回家之前呢，他会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会非常的劳累，会很多的困难，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在回家之前有很好的充电。事实上在这里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们也一直就是说跟朋友见面，互相的鼓励，他们也就是充电，准备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继续侍奉神。他们需要神的这样一个力量，一个印证，一个鼓励。到最后快离开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位神确确实实的爱我们，更加确信神爱我们。所以这个愿望呢，他们就大胆地向神祈求。祈求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奇迹。其他人认为很奇怪，其他人认为是个神迹，其他人认为很奇怪的一个事迹，但在他们看来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奉着耶稣的名字向神求，神就给我们了。既然是一个奇迹，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很神奇的名字，看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Snowvember， 有没有看过这个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词哈。这个我想，这个新闻记者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哈。他写的这个词是让我们知道 Snowvember， 这意思就是说，在 November 开始下雪，所以这意思就是。在十一月份就开始下雪，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很奇怪，但是对我们的 Paul 和 Sarah 和他们一家一点都不奇怪。我们看到这些雪的时候，我们一想啊，十一月份了就开始下雪，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在他不奇怪。为什么不奇怪呢？因为他们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愿，因为他们来自一个热带的国家，那地方可能小孩子长这么大，他们三个孩子，老大呢是曾经来过美国，所以呢有幸见过雪。老二和老三呢，那么大了，好几岁的，已经有五六岁了，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看过雪，而且呢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雪。这次听说来美国，他们就很高兴， 是如果就是来美国我们能够看到雪的话就很感谢神了。所以他们九月份来十月份的时候他们曾经去北方，所以这个看雪的概率是很高的哈。可惜到那时候也没看到，然后再回到哥伦比亚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十月底了，十一月初他们就要离开了，还只剩下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Sarah 就开始跟孩子们讲，他说我们祷告求神下雪，让我们孩子可以享受这个，我们可以回去工厂的时候我们充满着信心充满着更新回去。然后这个丈夫呢 Paul 就说不太可能吧，你怎么能这样祷告呢，你看下雪天气要冷啊，第二还有降雨量啊，第三这还有很多很多那些天气预报都说了很多了，不可能下雪的，你为什么要给神为难呢？可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再说了 Sarah 就讲，第一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第二你这些数据啊这些东西都是人统计来的哈，就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神如果要使它发生的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祈求，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我们来祈求它下雪。然后Paul就说好吧，你求也行吧，如果万一神真的听了你，那我们下雪的人岂不是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你不光是让神很为难不好做事情，你给人家十一月份这么早就下雪，人家停课停工，那些损失你来赔啊。南卡真的是这样的哈，一下雪就要停课停工了。最上一次这个是已经破了他的记录了，在那个十一月一号是他们的最早的记录，以前最早的记录是大概110年之前有一个11月9号下雪的，那个是最早的啊。这个记录呢就被我们的神这次破掉了哈，被 Paul 和 Sarah 的特别是 Sarah 的祷告就破掉了。然后他说好吧，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求神下雪的时候呢不要下太大，而且呢不要下很多的范围，而且呢也不要影响到你上学上工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让他礼拜六早上下雪，那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嘛，大家反正那时候也不上班嘛，而且呢现在温度也不是很低嘛，下了雪呢就让它很快融化，所以你也就算那样的话也不结冰嘛，也不影响你开车嘛，所以只在我们住的这个范围附近下雪，让我们的孩子看一看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都没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看到没有，住在 Elmo 的我相信都没看到，就是在 Lexington 他们所住的那个区域就下了雪了，在 Lexington 附近的一些区域就下了雪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这样带领我们的时候，看到神怎么样的祝福这个 Paul 和 Sarah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照样会祝福我们。神祝福你的方式可能很不一样，因为那个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回到一个非常艰难的侍奉的场所，他们需要神给他们的鼓励。你今天需要什么？你不一定是需要下雪，你不一定是需要 iPad， 你也许需要一个更大的耐心，向神求的时候神可能就给你了，你也许需要神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安，也许神就给你了，神最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你要多祷告。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呢，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在新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这样一本书，主要认一本书，很感谢神啊，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父亲，祷告的母亲，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孩子，成为一个祷告的童工，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听起来好像很可笑哈，哪有基督徒不祷告的人，哪有还要专门请人成家爱祷告的基督徒呢？但是耶稣常常鼓励我们来祷告，耶稣说你向来没有奉着我的名求什么，可是如今你们向神求，神会赐给你们，神会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你的需要赐给你。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也许我们的孩子需要你更多的鼓励，需要你更多的陪伴，而不只是把他往旁边一放然后自己去玩电脑，让他们也一起去玩电脑。 也许我们的孩子需要更多的户外的运动，也许我们的孩子需要你更多的对他的拥抱，也许我们的同工需要更多的鼓励，也许我们的同工在生命当中，在这个当中有一些的误会需要你的安慰，也许有人非常感激你对他的一个电话，一声的问候，一封 email。 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些让神来彰显他荣耀，彰显他能力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的这个会众当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在选择怎样去侍奉的时候，你要寻找侍奉机会的时候，你要寻找这个带领诗歌不知道选哪一首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同工就告诉你了，说哦，对啊，我也是想到那里啊。另外一个人突然就来邀请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说哦，对啊，感谢神，我也是这样想的。当你这样的事情就为同工彼此祷告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些事情就很自然，你就会看到你内心的那种饥渴真的得到满足。耶稣基督的时候到了，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而且我们做这件事情呢，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可是现在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求。当讲到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名字我们奉着他求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就是因为他是被神所悦纳的，他是被神所选派的，他是被神所高立，也是被神的真理所安排，让我们来靠着他的名字祈求得救的。就好像奥巴马总统来的时候，他设立了一个机构，你如果要见他，你要经过很这个复杂的一些安检的程序，即便是姜宏在那里工作，他也要收到邀请之后才可以过去。他去那里做这个志愿者也是需要经过层层的这个审核。为什么？为什么不那些人不直接去找奥巴马？因为奥巴马设立了一个机构，你要通过这个机构，通过这个安全，你才可以过来。我们的神在旧约当中所设立的机构就是那些祭司，那些神职人员。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自己的血，就今年是羊年哈，耶稣是神的羔羊，他自己的血代替了旧约里面所出现的那些牛和羊的那些血，他自己成为神的羔羊，被神所高立的，被神所选派的，被神今天所设在我们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正是因为这个中保，所以我们奉着他的名字祈求的时候，神才悦纳。所以今天我可以鼓励大家继续的祈求，而且我们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不光是饥渴的得饱足，那些受到压迫的也可以得自由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在磨难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好像内在的那种必然经过的流泪流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有时候会来自于外在的一些困难。这个外在的困难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外在的困难呢，在最近这过去的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读创世纪。如果大家在读这个读经计划的话，创世纪当中呢，我这一天特别注意约瑟这个人物。我们看到约瑟这个人物呢，就是充满着内忧外患的这样一个经历。他在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差点杀掉，后来没有杀呢，就把他卖掉，卖给人家做奴隶。到了奴隶的地方呢，当然神与他同在，可是呢，他奴隶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哈，你要侍奉主人，你要经过一些的培训，你要去做那些事情，人家才喜欢你，要不然奴隶可以随便卖随便杀的。而且到了后来呢，他主人的妻子还冤枉他，所以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好不容易有了一线的生机，好像要被提拔出去的，可是呢，那两个人说好要帮他的，后来又忘记了，自己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又忘记了，再过了两年左右才回来，然后他才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神的祝福，神的带领才领到他。可是 约瑟就在那个受压的时候，他的等待自由终于就来到了。等到后来他当了宰相，再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和全家都从迦南搬到埃及来的时候，他是真的是有自由了，真的是喜乐的时候。可是你回想一下，他所得喜乐的这个过程，得自由的这个过程，有不断的受压制的时间。可是他有两点呢，是让我们非常，是让我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是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两处的经文当中，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再查一查，我只是把它概述一下。一处呢，是他的兄长们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哦，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犯了罪呢，所以神就现在给我们惩罚。”但是与此对应的一句话，约瑟说：“哥哥们，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但是神却使用这件事情来拯救我们全家。”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困难，好像是惩罚，好像是受压制，在约瑟看来早就是已经得自由了，早就是已经得喜乐，早就是已经得祝福了。这是一处我希望大家回去可以看的。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好像是很痛苦的，但是在神看来却在苦难当中有喜乐，有自由，有真理。第二处我想让大家回去看的，就是约瑟看到那两个人，他说：“我今天看你们愁容满面，有什么事情吗？”那两个人就把他们心中愁苦的事情告诉他。约瑟接下来又讲一句话，他说：“解梦岂不是出于耶和华吗？你把梦说出来吧，我去求我的神，他会解决你的问题。”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愁眉苦脸？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有需要的？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朋友家里有生病的？有没有在找工作的？有没有在申请什么样的法律手续的？有没有在痛苦当中？有没有受人冤枉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需要？有没有像约瑟那样说：“啊，我的朋友，或者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子女，或者我的同事，或者我的同工，为什么你最近好像心情不是很好啊？为什么身体好像不是很好啊？请你告诉我，解梦、医治、自由，岂不是在耶和华吗？让我来替你向耶和华祈求。你在哪里饥渴吗？活水岂不是在于耶稣吗？你在哪里要得饱足吗？一切的来源岂不是在于什么？所以，我请你告诉我，下一次你有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就一起祈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需要，就是很远的一个需要。等我把这个说完，我们就说近处的需要。我们看到我们近处的需要，我们就为此祷告。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本周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要第一为人祷告，第二深信解梦在于耶和华，医治在于耶和华，自由在于耶和华。你知道你的祷告会蒙神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们请大家继续为这个Stockman 祷告。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啊，对不起，我上次把日期说错了哈，就是大概几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的事情是2015年的2月18号，我上次可能说成2014年的2月18号，对不起。所以呢，是在2015年，就是刚刚过去的没多长的时间，这个人被法院判决有罪，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让神的真理可以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为他所雇用的律师团，或者是他所采取的一切的法律的手续，他所内心的这种平安，求神都赐给他一切的顺利和方便和真理，给他最大的安慰。我相信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了，他是那样尊重神的真理，他是那样渴慕神的真理，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他。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另外呢，也是今天的一个挑战， 为了我们教会的需要祷告。观察你周围的人，观察你的同工，他们有什么需要，主动的一声问候，深深的相信赐生命的神会与你同在，也会与他同在，因为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在这个时候饥渴的得饱足，压制的得自由，黑暗的得光明，忧愁的得喜乐。让我们一起谨记神对我们的挑战，也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成长。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因为你所设立的时候已经到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而复活，在他的复活，在他的得胜当中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饥渴的可以得饱足，我们曾经受压的可以得自由，我们曾经忧愁的可以得喜乐。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喜乐、祷告、平安的心，奉主耶稣基督人民祷告，阿们。